在10月16号开幕的中共20大上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代表19届中央委员会做开幕式报告。西方媒体注意到啊，报告中史无前例的89次提到安全这个话题。那么集中呢，国家安全呢，他提到了26次，这个呢啊，这个频率啊，超过了2017年19大报告中呢提到的18次。胡锦涛呢，在10年前的18大报告中呢，仅4次提到国家安全。那么，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牟武鸾认为呢，习近平的说法显示呢，中国好像面临很多的危险。那么这个国家呢，就处在一个战争的状态。形象的说呢，啊，习近平他就是救世主。通过这样一种叙述呢，他可以让人民团结在他的周围。那么这个习近平啊，如此高频率的谈安全话题呢，是否在为他破例连任找一个说法？习近平呢，将政治安全呢看作安全的根本，是否是在为第三任强硬统治呢定调？还有呢，习近平呢是否会因为这个安全问题呢而改变了中共官方对当下的国际环境的一个评估？这些问题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那么一位嘉宾呢是美国律师啊，时评人高光俊律师。高律师您好。
小平你好，大家好。
高律师自纽约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来自加州的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尚空先生。蔡先生你好。
小平好，光俊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发表您的问题啊，提出您的看法，和两位嘉宾呢一起参与今天问题的讨论。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习近平在这个会议上呢，他的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实现他的第三个连任，而这个第三个连任呢是他破了很多一个规矩或者叫惯例而去寻求的，所以说啊他肯定面临很多批评。那么这样一个呢大讲特讲这个安全的问题呢，是不是为他的这种啊连任去找了一个合理性的一个解释呢？那么高光俊律师听听您的看法。
嗯，小平你这个你提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尖锐啊。当然中共的这个报告政治报告就像党八股一样啊，有时候就是千篇一律，但是我们仍然还是从他的党八股里面分析到很多一些信息。在不到2个小时的这个报告里面，我们确实也注意到89次提到这个安全的问题，确实是像西方媒体所说的这个史无前例的这个提到这个安全。那我认为习近平提到安全主要是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当然是国际上的。因为国际上我们看到他的所谓的最亲密的伙伴俄国，世界上第二大军事这个强国，号称是啊，现在正在打仗，而且打仗非常非常的不利。表面上是跟乌克兰在打，实际上他所面对的可能是北约还有美国在后面。那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军事这个集团在打仗，这个来说，在国际上来说，这个是自二战以后所从未有过的一种这个国际局势。所以习近平强调这个国际的安全，所以有他这个国际上的考虑这一方面。那再加上中国面临着台湾的问题，美国在台湾的问题上日益强硬，所以从国际的这个环境来说，习近平感到了一个安全的一个危机。所以他提到的安全问题，我想第一个方面是国际上面的。那第二个方面的安全是国内的。我们看到自从这个习近平执政以来，在中国制造了无数的矛盾。我们很多次评论习近平几乎把中国所有各界的人士都得罪了。那造成中国这个长达这个本来是经济发展一直在持续发展，但是造成中国的经济社会疫情监控各方面的矛盾非常尖锐。所以中国国内的安全，也是我们指的是共产党自身的安全，也是非常严厉的。 而且他一再强调这个颜色革命的问题，害怕共产党这个执政会垮台。所以这是明着说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国际上的，就是国内的。那第三个我觉得他没有讲的或者是暗示的一个，就是他个人的安全。那这一方面当然他不能够去明确的说，实际上在习近平执政的这个十年期间，他通过所谓的反腐，在共产党内部制作了无数的这个个人的恩怨和矛盾。那这些人从很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采取很多很激烈的方法威胁着他本人的安全。这也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不想下去，要想连任第三任的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我们也听到了有些过去说这个人对他有些什么政治投谋不轨呀、那个人什么要政变呐、尽管有些是疯传，但是这并不能反映在共产党内部有些势力狗急跳墙，要对这个习近平本人个人的人生造成一些威胁。所以这个安全是指多方面的，我相信是指这三个方面。这个安全的提及，刚才小平回到刚才的一个问题上来说，这个是给他的连任来找一个说辞吗？当然，就是任何一个独裁者，他想要维护、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那经常用的一个惯用的伎俩就是强调这个不安全感。因为只有不安全感的这个气氛创造了，他才有更多的理由去强化他的统治，这个对内采取更高压的政策。所以这一点也是非常明确的。
这个高律师呢，把我们这个安全话题呢，这个蓝图给铺开了啊，个人安全、政权安全和中国的这个国际安全问题。那么海外学者啊，我注意到就是美国大学助理教授啊，这个唐自学啊，他在推特上他就评论这个习近平的报告，他说我很好奇的是习近平是否改变了中共官方对国际环境的评估啊。他2017年的时候呢啊，中国人处于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啊，前景光明，挑战的十分严峻，但到了啊，现在这个时候呢，习近平对国际环境呢显得更加的这个悲观。那么这种分析对吗？我们请听听这个蔡盛坤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分析呢有一定的道理。这个我们看到战狼外交啊，始自这个习近平的时代。过去无论是邓的时代，还是江的时代，还是福的时代，至少在国际关系的处理上都是采取一种柔性的处理方式。但是呢，习的这个十年啊，战狼外交啊基本上占据了主流。一方面呢是因为呢这个他要为了应对国内的这种政治环境，他必须呢在国际上要寻找敌人。但是国际上的敌人我们大家都知道，即使中美关系比较友好的这个时期，实际上呢美国、中国一致呢也是把美国当作一个潜在的敌人。因为主要是社会价值观呢不一样，社会体系不一样，所以说呢，这个作为美国呢，作为一个二战以后，这个形成的这么一个呢，这个最强大的一个军事体或者是一个经济体，中国呢，即使不敢呢正面的去挑战它，但是呢，它一直在想办法来对付它，因为呢，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是普世价值观呢。对这个专制集权呢是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即使呢美国呢不管中国的事情，但是美国在那儿中国就会感到威胁，或者是中共就会感到威胁。所以说习上任以来他对这个事情呢他一致呢看得很重。为什么说一致要把美国当作敌人，特别是这几年把美国呢当作主要的敌人。我们看到呢当初把这个蓬佩奥比作是人类的公敌，这种称呼啊，在过去在国际关系史上啊，都是很少很少见或者是很罕见的。 就是因为呢，蓬佩奥哎，他已经看到了中美关系的死结，他指出中美关系最大的问题是中共这个体制的问题，是这个党的问题，不是跟中国人民之间的问题。所以说，第二任哎，现在的这个习近平啊，这个执政之后啊，对这种说辞啊是非常之恼火的，因为呢，蓬佩奥啊实际上啊是戳穿了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面具，是让人们呢看到呢中美之间实际上啊是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种冲突在里面，价值观的冲突，并不单纯只是经济利益的问题。而这个这几年疫情之后，随着这个拜登上台之后，我们看到呢，因为疫情的这个影响，导致呢，这个美国呢或西方世界呢，对于这个疫情呢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声音，所以说战狼外交哎，就越发的显得重要。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时候，他必须把这个矛头哎对准这个美国，而对西方呢，实际上中国它是采取不同的策略，对欧洲哎是采取一种收买，或者是呢输送利益，对英国跟美国的话，它是呢直接的对抗，尤其是这几年这种对抗冲突啊是十分的明显，它因为必须要寻找一个敌人，才能够在内部实施它的这样的一种集权的模式。
谢谢啊，寻找一个敌人，然后在内部推行这个集权的模式啊。还有一个解读呢，就是习近平大谈这个安全问题呢，是这个新加坡的一位教授啊，他是国立新加坡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副教授啊，吴慕鸾啊，他这个说呢，他说新加坡说习近平这么干，他就是想当救世主，因此呢，高公俊律师，我想请问，那这个救世主情节你怎么看呢？
自从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啊，我相信他一直是有这么一个心结，他想要做这个不仅仅只是中国复兴的一个救世主，我觉得他更想做共产主义这个在前人类发扬光大，继承解放前人类这样的一个救世主。我们从他过去评价苏联的垮台，你就能看出他的这个思想的脉络或这个基本的这个想法。他认为苏联共产党垮台是因为当时苏联没有任无男儿，用他的话来说，苏联整个一个国家没有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所以导致了苏联共产党的垮台，这是他的认知。所以另外一方面，我们就看得到，他如果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就要把共产主义这个大旗，这个来讲，他要做共产主义的这个救世主。另外一个方面呢，他还有另外一个梦，这个就是我们经常看到他说的所谓的中国梦。那他认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这个最强很强大的国家，他要解放台湾，他要统一中国，他要做这样的一个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甚至超过毛泽东的这样的一个救世主。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梦从来没有在他的这个心目中消失过，而这个梦呢，从某种角度来讲，也迷惑了有相当一批的这个中国人。那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中国仍然还能够在共产党内能够站稳脚跟，甚至连任，甚至选第三任，打破了共产党过去几十年形成的一些规矩的这个原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习近平这个他在强调这个安全的这个过程之中，那无非就是要想通过强调不同的不断的强调这个危机感、安全感，也实现他作为共产主义的这个继承人，发扬光大的一个人，还有作为中国历史传统上一个一统江山的一个皇帝这样一个梦融合在一起的。我想这个是对人类社会，尤其是对民主社会的一个极大的威胁。
那么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我想请问我们的蔡先生啊，也是这位新加坡啊国立大学的这个公共政策学院副慕然吴慕然提出来的啊。 他说这个过去中国领导人的合法性是他们能够提供经济增长啊的能力啊。那么现在这个安全口号的提出呢，在某个意义上它是个信号，就是这个合法性基础呢从经济增长转向关注这个安全。所以说这个我特别担心，就是说当习近平的注意力不在这个经济增长之后呢，他就像我们标题上说的，他会不会转而用一种铁腕去实行他的这个啊下面的这个治理呢？蔡先生，
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因为呢整个世界经济的格局啊，我相信呢在疫情之后啊都会发生重大的改变。无论是呢中国在表现在经济领域啊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我觉得呢西方世界或者是整个产业链的这个转移啊都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因为呢过去20年整个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实际上呢是吃尽了西方世界的红利，但是呢它又没有反腐到西方世界，而是呢用这些红利最终呢来挑战整个西方世界，挑战整个民主社会，挑战整个西方社会的价值观，甚至呢给西方世界呢已经带来了极大的这样的威胁。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相信呢明智的一点的外资或者是呢西方国家的一些重要的一些领域纷纷都会呢把他们的产业链呢从中国转移出去。这个趋势呢实际上呢从川普时代就已经开始。只是呢欧洲这些主要的几个国家，我们看到特别是德国呢在中国的投资是巨大，而且德国的经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性是很强的。所以说呢这是一个转移产业链呢是一个比较缓慢的甚至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对于中国这个过去一个世界制造工厂来说那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危机。这种危机呢我们通过这个3年疫情下来，我们也看到已经几乎蔓延到所有的领域。无论是呢就是说国企过去这个高度垄断的一些行业，还是呢民营经济十分的发达的一些行业，现在呢都已经呢走进了一个萧条期。我们讲过去的3年除了这个防御物资这个防御产品或者是防御商品能够赚得钵满盆满之外，其他的所有的领域都已经呢处于一种停滞或者是呢萧条的一种状态。中国的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这种伤害呢随着是国进民退导致的。因为呢我们知道中国的民营经济创造了呢巨大的就业机会。但是随着民营经济的消亡，今后的就业市场会不断的萎缩。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呢过去的几十年我们讲的是吃尽了西方世界的红利让这个官僚利益集团或垄断利益集团呢赚的呢钵满盆满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普普通通的这个工薪阶层也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够拥有了一定的这样的财富，或者是呢能够有了一定的这样的存款。使他们的经济呢状况呢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是呢随着这个下一个习近平的下一个任期到来，我觉得呢因为他有庞大的这个对外援助的这个资金要支出，还有国内呢有庞大的维稳经费要支出，财政收入呢又处于一种直线下降的这种状态。而且呢外汇储备呢也在急剧的减少。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那可能呢受到影响的就不仅仅呢只是富人。我觉得呢可能中产以上的阶层在下一步都会受到影响。我有一个不恰当的比喻。
好。
就是呢我担心呢从明年开始中国的经济会恢复到毛泽东时代的1956年的公私合营那个阶段的这么一种状况，不排除对所有的富人他的财产。
那个蔡先生啊，我们你蔡先生你先打住， 蔡先生，你先打住，我们留几分钟给我们的观众啊，有几个问题呢，我觉得还不错啊，提拿出来，你还有说话这个场合。那么第一个呢，是我们的鱼次郎啊，网友他说这个，全世界啊，只有中国领导人啊，会在一个场合里呢说89次安全啊，来自我壮胆。这也反映出中国在又没有外国入侵的情况之下呢，却依然很不安全。高律师，你怎么回应？
说的非常正确。因为尽管没有战争的情况下，仍然感觉到不安全。我觉得刚才说过的安全包括几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国内的安全，也就是说，他随时不自。为什么他一再强调说要自信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不自信。那最大的不自信就是共产主义这样一杆旗帜，在全世界已经没有市场了。实际上，中共过去30年搞的是半个资本主义，半个社会主义。就是这半个资本主义，让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个制度是不合时宜的，是荒谬的。所以，从制度上、思想上，他非常不自信，非常不安全。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提这个。反复多次的强调这个安全这个问题上去了，所以他一直是很害怕颜色。
谢谢我们，谢谢我们的高律师啊，对我们观众的回应。那么时间问题呢，我们就今天的话题打住。我要在此呢感谢我们两位嘉宾啊，美国律师、视频人高光俊律师，以及呢独立视频人、专栏作家蔡尚空先生呢，今天呢参加我们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